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的营，制造918事变呢。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国耻纪念日。那么今年呢，两个纪念活动，一个是世界反法西斯50周年纪念日，一个是我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。您别忘了1931年9月18号日本人炮轰北大营，侵占我国东北。张学良本想打，他能不想打吗？国恨家仇啊，恨透了日本鬼子，但是得绝对服从中央命令。蒋介石向他下了死命令了，绝不准还击。张学良没办法了，那身上的肉都蹦了，违心的下达了命令，告诉荣臻，通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率领北大营的官兵撤，交给日本人了，咱惹不起啊，咱躲得起。荣臻在沈阳接着电话，是撤退，马上通知王以哲不准抵抗，撤。其实一点抵抗都没有嘛，也不见得，有些士兵眼珠子都红了，失手空拳跟日本兵就打在一块了。人家全副武装，中国军队持手空拳，那怎么能反抗得了？也死伤了不少人呢。王以哲王旅长接着命令之后，掉着眼泪率领几千弟兄撤下去了。什么叫撤？就是跑了，北大营不要了，枪支弹药大炮汽车全不要了。撤到哪儿去了？撤到东山嘴子。到了东山嘴子，后面的人陆陆续续哩哩啦啦赶到了。王以哲一看手下的弟兄啊，有的光着膀子穿裤衩，有的穿着背心长裤，有的上衣穿着下边还没穿裤子，有的穿着鞋，有的没穿鞋，有的满头都是血，身上也中了伤，狼狈不堪。王旅长哭了，能不心疼？他怎么搞的？这是他怎么不准打呢？这玩意大家陆陆续续来到了，怎么办呢？咱下一步，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了，无家可归呀。跟几个团长、营长，大家坐下来一商议。众人说，这么办吧，沈阳咱是待不了了，为今之计咱上北平吧，找副司令去吧，靠近副司令看看对咱怎么安排。好吧，那么容易走啊，绕着道走啊，走新立屯，过小凌河大凌河，又先到锦州休息休息，哩哩啦啦，这又进了关，来到北平。等第七旅到了北平的时候，都是10月中旬了，步行来到的，跟花子队一样，能不惨吗？咱们再说沈阳，沈阳的局势直转急下。李济川一看不好用，单线跟张学良联系，电话接通了。副司令吗？我是李济川呢。啊，济川，你在哪儿呢？
我还在沈阳没动。
沈阳什么形势？
报告副司令，坏了，我跟您打电话这时候满街都是日本军队啊，日本军队已经攻占了警察署，砸了警察局，还有 您通过电话也能听见炮声，日本人炮轰大东门，还有把监狱给砸了，把所有的犯人都给释放了，街上就乱套了。是是是，炮火纷飞呀，全都是难民呐。还有副司令，我怎么办？上学良那心呐，跟刀扎的呀。季川，你不要管了，你马上换装，带着你的家属到北平来吧。哎，我现在就去了。哎，完了，日本人来了！咚，大哥，电话中断。张学良听着没声，喂，季川，你说此时此刻张学良是什么心情？刚撂下这个电话，沈阳电话又响起来了。抄起电话来一听，是东塔飞机场的副司令来的电话，请示张学良说，现在东塔飞机场我们还有46架飞机在机坪上停着呢，这飞机怎么办？哎，张学良告诉他，马上把飞行员找回来，能开走多少是多少，直接飞不到北平，先降落在锦州也行，然后到北平来，尽量避免损失。电话放下，没10分钟，电话又响了。抄起电话一听，还是副司令的，跟张学良说：“哎呀，一个飞行员也找不着啊，找不着怎么办？”张学良一听，这多好，多好！这飞行员都跑哪儿去了？这急死也没有用啊。紧跟着那边的负责人就问副司令，找不着飞行员怎么办？找不着也给我找，能开出几架是几架。副司令，不好了，日本鬼子杀来了！咚，电话中断。46架法国最新式的战斗机轰炸机白白的交给了日本人。嘿，日本挺省事儿的，那块就接管了。我们的军队不敢抵抗，全都吓跑了。那边说，说了半天，闹了归期，为什么要不抵抗？为什么呢？什么事情都有点原因，责任由谁来负？咱可不是说往一个人身上堆着责任，责无旁贷的蒋介石得负最主要的责任。那么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，为什么不抵抗啊？原来蒋介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蒋介石一贯主张先南内后让外，南内让外。怎么叫先南内呢？蒋介石经常老说内不和外不顺，比方说吧，跟那个家庭过日子一样，家里头老闹腾，外边工作也顺当不了啊，这家里头老有纠纷。这是举个小例子，往大说，蒋介石那意思，内不和指的是共产党，安内，安什么内？就是剿共反共。好像蒋介石生下来跟共产党就有不解之仇，他的主要责任就是反共，他恨透了共产党，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。他那言下之意说得很清楚，内部里头只要有共产党存在一天，我一天睡不着觉啊，宁杀错1000也不放掉一个，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之后，我再对外。哎，你说这叫什么逻辑？能有那事儿吗？所以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对付共产党，不愿意跟日本人打，心想我这一打消耗兵力，
消耗这个消耗那个，共产党利用这机会的壮大起来怎么办？我宁愿把这地盘交给日本亡国亡的日本人手里头，我也不能给共产党。这是蒋介石心灵深处就这么想的，他也这么做的。那要说你怎么知道？你看咱们根据事实来分析，这不是胡说八道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这是头一个主要的原因。二一个，蒋介石迷信国联，当时还没有什么联合国安理会啊，这些都不存在呢。当时呢有个国联，这国际联盟啊一共有九个国家参加了，其实中国日本也都参加了。这国联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反对苏诸武力，反对战争，要求和平，要求国与国之间发生什么不睦的事情坐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，最好别动武，说的也是冠冕堂皇。我们这个参加国联的人保证做到这几点，另外参加我们国联的哪怕哪个国发动战争，其他国家绝不允许，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他。中国带头参加的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国都参加了，日本也参加了，参加了国联呢。蒋介石一琢磨，日本是国联其中之一，哎，签字前有你们，你们说话不算数啊，公开的违背国联的要求，倒行逆施，那么国联能答应吗？肯定不能答应，不能袖手不管。那么现在日本公开出兵占我沈阳，占我东北，那我就要求国联出面给解决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我是成员国之一啊。那么国联有英国、美国等大国要介入，小日本也不敢妄为。哎，你别看你现在得逞，到了那阵儿乖乖的退兵，东北不还是我的吗？哎，因此蒋介石过于迷信国联的势力，迷信国联呐。第三个不反抗的原因，蒋介石啊怕日本人，他知道这个小日本子极难对付。翻开中国的历史看一看，明朝的时候戚继光就看倭奴，那是倭奴是对人家的污蔑吧，说他个儿小，就看倭奴那阵就是海盗，就不断的派船只侵犯大明的疆土，没短了打仗。随着近年的发展，日本国家的国力强盛，对中国馋的直淌哈喇子，那盐水都多长，就想把中国给侵占了。中国地大物博，物产丰富，不断的挑衅，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，中国以失败而告终，这日本逼着中国掐着脖子赔款2亿1000万两白银，割让台湾，割让澎湖，割让大连，割让这，割让那，这个条件太苛刻了，清政府软弱无能，全都答应了，日本还不满足，欲望是无止境的，不达到最终的目的，不把中国给吞了，他是绝不罢休。因此在不平等条约下，在中国到处驻兵，到处开工厂，到处修铁路，慢慢的往里渗透。首先他要占领东三省，俄国人呢就那大鼻子也不示弱，虎视眈眈，也想把东北给吞了，都没安好心。为了他们两国的利益，在历史上曾有一次日俄大战，在中国的辽东省开始打个大仗，老百姓死了多少。终于大鼻子打不过小鼻子， 日本人以胜利告终，大笔的撤到北满，南满的利益给了日本。蒋介石能不知道这些事吗？蒋介石一琢磨，这些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就没闲着，制造枪支弹药飞机大炮坦克车，天天都在练兵。而且据蒋介石所知，那日本人他那个民族有那么个个性，大和民族。我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良的、最好的民族。我们这些人都聪明，他以这个骄傲灌输这些老百姓，而且这个大和魂起了主导作用。另外，日本人还向老百姓灌输武士道精神。叫武士道，你看厉害吧？脑袋上勒个带儿，哎，哪怕杀的剩我一个人了，我也不能投降，我剖腹自杀，抹脖子也不当俘虏。从年轻的小孩就给灌输这思想，这个日本人是极难对付。蒋介石一琢磨，大鼻子都打不过他，何况是我呀？我们中国内地连年征战呢，自顾不暇，国力虚弱的很，就跟日本人打也打不过人家，也打不过，还叫他抓住借口了，就不如就撤，我就不抵抗，你随便来，过了你这个性劲儿，咱再慢慢想办法。这就是蒋介石的逻辑，所以蒋介石是下令坚决不抵抗。这是三个原因。那么要说张学良一点责任都不负，也不合乎现实，也不应该那么说。张学良负责任呢，应当负第二位的次要的责任。那蒋介石说啥你就听什么，他叫你不抵抗你就不抵抗啊、哎、你自己没有大脑啊，你没主意啊。但张学良也得负责任。但张学良当时怎么想的呢？他也有活思想。第一个，张学良啊是这么想的，我现在是属于国民政府的，归中央管辖，那么领袖是蒋委员长，我是他的副手，那委员长的命令我能不听吗？我要绝对的服从啊，我要不听的话，不是以下反上了吗？啊，大逆不道啊。你看张学良读的是那会儿的书，这个忠君的思想非常厉害，不敢不听，明明心里不愿意也得服从，叫愚忠愚孝也差不多少吧。这头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跟蒋介石是八兄弟，蒙兄说话了，当弟弟的焉有不听，至理